这里是巴黎 FM 网络电台。
这里是巴黎 FM 网络电台。
这里是巴黎 FM 网络电台。
这里是巴黎 FM 网络电台。
这里是巴黎 FM 网络
电台。
这里是巴黎 FM 网络电台。
这里是巴黎 FM 网络电台。
我是曹德北，
我是苏晓，
我是 Alex，
我是宗毅，
我是中原，
我是老 K，
我是叶敏，
我是西米。
与您并肩作战的温暖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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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您
并肩作战。
与您并肩作战的温暖
巴黎 FM 网络电台，与您并肩作战的温暖声音。
巴黎 FM 会客室，嘿嘿，这里依然是我们的什么东西？
音乐太吵
啊，没关系，慢慢会下去的，听吧。好了，这里依旧是跟我们星星一起来讨论那个奢侈品界不为人知的故事第二季，嘿嘿，第二季的下集。为什么会有第二季下集呢？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开始聊这个话题之后，直接把三大集团讲了40分钟，怎么办啊？
对啊，怎么会讲这么久？
所以没办法，只能开下集了。
聊得太开了，
我们巴黎 FM 就是非常随性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好随性。对啊，
这样挺好的。而且大家知道吗，芝士在隔壁做红烧肉吃，但是没办法，太饿了，
好香。
是，待会儿要去蹭一下。哎呦，好吧，废话不多说。那上一期如果大家有关注，就是有听，有没有听？没听举手。谁没听给我打拖出去一丈红。好了，上一期有听的听众朋友呢肯定知道，就是那个三大集团，有没有记住是哪三大？立峰、路易威登还有什么开云。 OK， 好，大家都记住没？好，记住了啊，
记住了，鼓掌鼓掌鼓掌。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这一集呢，下一步我们想跟星星探讨一下，就是关于就是那个就业方面的
奢侈品业的从业。
对，我们跟 对跟 S 代表跟表弟都有谈过一点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因为你更资深一点嘛，那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而且你有换工作，其实我们就是说毕竟还是一出来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也没有说跟不同的公司打过太多不同的交道，可能你就是这方面的经验稍微多一点。
不会不会，
而且见到的大场面的事也多一点啊，大人物也多一点。
不会不会，跟大家分享分享。
不是，上前几天你还去了那个
SIH，
对，那个最大的那个钟表的那个展会
Salon International de Haute Horlogerie日内瓦国际钟表展。
哎呦哎呦哎呦，好，那讲讲吧。
哦，没有啊，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奢侈品业的机会和前景呢，那毕竟奢侈品业其实以前呢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行业，
因为都是有钱人来高级定制。
那也不至于啊，也是针对大众的。可是因为在法国一直以来这个行业都是一个很，对于普通法国人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高在上的一个行业。
嗯，
所以呢他们的行业是相对封闭的，很难进去。但是近年来随着祖国的强大，中国人购买力的提升，那中国的市场在奢侈品销售的界的比重占得越来越多。你在干嘛？
吃个东西。
太不专业了。
没有没有，因为金星讲得太好了，所以大家继续听。
把你讲饿了吗？
嗯，是的是的。
所以呢那现在因为对中国市场的越来越比重越来越大，所以呢大家对中国方面的那市场也好啊，销售也好啊，或者是政策分析也好啊，相关的有中国背景的了解中国文化和市场的人的需求就越来越多。所以呢为我们这些中国背景的人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对，
嗯，然后那你觉得说在这个行业，因为大家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都不是好士兵，对吧？
嗯，
那你觉得像我们这样就是这种类型的人，那你发展过的或者你见过的发展的最高的会是怎样一个状态，或者你自己希望的能够发展到的一个状态是怎样一个状态呢？
最高的话，其实因为从业的话现在就是需求最大的还是销售这一行，因为毕竟是直接面对客户啊，需要那你讲客人的语言，不可能说我跟你买一块30万的表那你还要求我讲法语吗？那一定是要满足客户全方位的需要。
对，别说讲法语了，讲鸟语我都讲出来。
那就是所以需求最大的呢，人数最多的还是销售这一行。 那之后呢，在市场方面会有一些中国背景的人，就是其实在方方面面啦，那在
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行业，就是说像我们上一集说的那个大集团，其实大集团往往就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因为说大集团的话，它分为也分会分为把市场分得很细，
对，
比如会有亚太系，
对，
亚太市场，那欧洲市场、美洲市场，那或者是甚至日本市场，它都是不一样的，
是，
那所以你这种不同的人，就是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他都需要。
对，是的，
就是在一个大集团里面，你就是工作这种甚至包括周五周不同市场中间的那种交换机会会更灵活，因为如果你是你公司是独立的话，你就往往可能那就相当于换公司了，对吧？
对，其实在而且尤其是如果是在大集团里面工作的话呢，如果是说你不仅是在本品牌有机会，那你也有同一集团的其他品牌工作的机会，往往说那你说要想升职或者去换领域可能是比较难了，但是通常是升职的话会说不一定你本身这个品牌职位可能是有限的，机会也是有限的，不一定在你期待的时限内，然后你有一个合适的职位提供给你，那在集团里面的话呢，可能有其他的品牌有你想要的职位，这样的话你会实现你职业上的一个上升或者飞跃。
甚至有可能我听说他们说就是可能会调到其他的那个区域去做更高的那种
更高职位的人，因为毕竟你有这个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那就会给你更大的挑战。
其实我还是相信说，就是说亚洲市场甚至可能讲得更细一点，中国市场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因为首先你的市场就是人口摆在那里，你的需求量摆在那里。
对，但其实说起来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并不是说一定你会说回到中国市场去工作才是你最终的出路。那如果是因为目前呢，经一个中国人在奢侈品销售的这个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了四成。但是呢，所有的这些中国人并不一定非得是在中国境内以及相关的香港啊或者是澳门来进行他们的奢侈品的购物。对，那这个相关的他们的这个购物采购行为呢，可能会是发生在欧洲，比方说日内瓦，对于买表的中国人来说，或者是巴黎，或者伦敦，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在购买奢侈品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话呢，就会相应的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有中国背景，并且有相关经验的人，也就是说那可能是在法国市场也会需要这样的人，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但是机会我觉得有点小。
机会是有的，但是的确是比较小。那其实跟其他的行业一样啊，除非你做工程师，然后那往往以前呢比较方在留在法国工作的人，通常是做计算机方面的，电子工程方面的理工科的人员。那如果是在比方说这种像市场啊销售啊之类这个行业留下来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你是说相比说工程师行业那个在奢侈品的更多留下来吗？
没有更多了，就是以前可能是这个奢侈品行业非常的封闭，然后几乎完全不可能，但是现在随着中国人购买力的强大，然后呢在这个领域开始对中国人放开，
主要是国人长脸啊，
对啊，就逐渐放开，那你有了进入的一个通道，然后逐渐的呢，那你进入了之后就会有机会再往上升。
其实想来想去，大家可能就觉得一直都会觉得说这个行业会不会就是特别的遥远啊，特别的就是触不可及，触不可及，够不到，但是其实进来之后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
因为它毕竟是一份工作。
对对，它
毕竟只是一个行业。
对，它跟其他的行业其实差不多，
其他差不多啊。对，
只是说你做的东西不一样而已。
对，是这样的。
嗯，
然后那至于说它的高度，我目前所知道的就是有中国背景的人发展的非常好的，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其中一位呢是一位女生，然后她目前在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三大集团的其中一间的某一个品牌做到了全球旅行销售市场的总监的职位。
这非常大，
这已经非常高的级别，而且她很年轻。
哇，天哪，不会是我们这个年纪吧？
可能要稍微
大一点点，
大一点点吧，嗯、
差不多。
然后他呢，但是他比较特别，因为他其实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移民去了瑞士，然后在瑞士长大，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在两种文化之间游走的一个人，他的中文讲得非常好，非常好。就母语跟就是完全是母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母语他可能会讲，可是对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啊，或者流行的一些东西，或者
不一定察觉得到
、或者不一定跟得上。但是这位女生，就我所跟她接触的话，就是她几乎跟我们是零障碍。而且对现在中国的一些时事啊，或者一些现在发生的事情都非常了解。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可能说奢侈品是一个比较高冷的，相对来说比较高冷的那个行业，你就说跟其他的都不管了。
对，
其他跟每一个社会现象都是，或者是时事都是息息相关，每一个都是紧密联系的，甚至影响的更大。
是，
比如说什么原材料涨了，那可能这个就会涨。
对呀、啊，
是吧？当然我们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最时事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踪？待会儿再讲，先把这个讲完。另外两个人呢？
另外一个人呢，他是这位是一个男生，然后这位男生呢，他目前是在也是做某一个顶级腕表品牌的，是算是 VIP 总监以及大中华区市场的总监的职位吧，差不多是这么一个职位，但他没有去具体的到大中华区去管，但是他 管那个品牌全球所有跟中国相关、中国人相关的零售业务。所以大概在公司里面可能算个四五号人物吧，
也是很不错了，其实
已经是非常牛了。但是通过跟他的聊天呢，我们也有聊到说，其实在那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到了这样的职位，基本上已经是到顶了，就是那你再往上就是会有一个玻璃天花板，基本上不太可能说再有更进一步。如果想要更进一步有更大的作为的话呢，可能就是要外放去大中华区做大中华区的总裁，或者自己创业。
对，这个有点像那个个人职业规划的感觉。
对啊，
但是
其实你要说他们俩在他们的年纪然后可以做到这样的成绩，我觉得已经是相当不错。就比如你在国内大学毕业，然后或者研究生毕业进一家公司，然后打拼个十年八年的，然后能够达到这两位今天的这样的成绩，也是百里挑一，也是很厉害的人，
非常不容易的。
对啊，如果你进了五百强，然后这样想要达到这样的成绩，也是非常不容易
的。在马云的公司做到第四把交易，能吗？
对啊，
也不是人中龙凤才能做到的。
对，是，所以说机会不是没有，可能会比较难一些。但是这个困难也不一定全部都是文化和背景带来的。当然呢，
其实工作中其实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真的讲究这个
东西，机遇非常重要。
对，
因为在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在我的工作过程当中，我接触到很多非常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遇可以做到很高的位置。所以说机遇真的是非常重要，当然个人的准备也必不可少，因为你不知道机遇哪一天来。对，是
EQ 情商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在工作里面
是的
特别是说像跟客户啊，或者你不是说去造个原子弹造个什么飞行器，那可能是说要求非常高的智商，但是80%我觉得就是跟人，只要是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其实情商占的比例也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因为其实基本的素质我相信大家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会有，但是那你怎么去处理事情，然后你对自己的管理，然后对你手头所做工作的管理，以及你对个人的职业生涯的规划都非常重要。而且就像 Alex 刚才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机遇也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第三个人，是不是还有第三个？
没有第三个了吧。
那你刚讲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一个男生啊，我就是举两个例子 啊，正好不同性别的，没有了。不敢跟这两位大神比肩。
那跟我们讲一讲你刚刚去的那个日内瓦钟表展，那个
日内瓦国际钟表展。对，日内瓦国际钟表展呢是高级钟表领域最高等级的一场盛宴。那这个钟表展呢，它其实是不对个人开放的，不对公众开放的，它所邀请呢只是媒体的朋友，然后各位同行，以及全球最大品牌最大的合作伙伴，经销商，还有各品牌的 VIP 客人。然后那这个 展会的它的目的呢，其实是发布每一年的这个品牌的那个
像新春发布会服装的一样的。
对,、嗯、对，就像刚刚三月份在巴黎的，不是三月份，说就是刚
一月份
就时装周一样，就是一个新品发布会，然后让大家了解你们今年公司做了什么创新啊，有什么新的产品可以提供给客人的这样的一个盛会。那参加的品牌呢，基本上都是业界最顶尖的品牌，像凡克雅宝、积家、江诗丹顿、
罗杰杜比，
对，
硬是要我来讲好吧
Old Max Piguet、
嗯啊、艾比这个品牌我们开始，它是美国的、嗯、是的，是美国的吗？
不是啊，
瑞士的、哦、嗯，好吧，他也是独立的，
他也是独立的，
独立的，嗯。
然后还有一些很牛的独立制表师的品牌。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那你待了多久呢？那边？
我没有待多久，因为行程非常紧张，所以我只是在那边待了一天。但是还是看到了很多非常震撼人心的作品，然后每一家的设计，嗯，并且见到了很多。
最让你心动的是哪一家？
当然是罗杰杜比。
好，除了自己的，
除了自己的话，我觉得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艾比以及凡克雅宝、嗯、就像凡克雅宝我之前说的一样，凡克雅宝的作品非常的美，它可以把美 这种概念然后诠释的非常具体，让人怦然心动。而且就像它其实有一款我记得已经是去年ICHR 上面发表的作品了，就是它的那个星空、
嗯、啊，对对对，非常有名的星空，
星空的三纹抱石表、嗯、那它能够做到三纹抱石的机芯，这已经是复杂功能里面最顶级的技术，并且它可以把那个表它有一个这样的主题，然后并且把它呈现出来，具体的呈现出来，既实现了它技术的高度，并且又实现了它美的高度、嗯、这一点，这样这两技术和美的结合非常厉害。
为什么艾比呢？
艾比的话呢，其实艾比我觉得在机芯上可能并没有特别大的创新，但是它的展出的有几块表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它也是因为以前我觉得艾比的风格都比较硬朗，可是这一次它会
潜水员那个，
它会做出一些也是说把美与力与美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些表款。
我发现星星是一个非常会讲话的人，他举例子都是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那个举那个比较好中意的那个
兼顾到我们所有的
听
众
朋友那举的那个公司也是一个凡克雅宝，比较柔美型的，比较美的女孩子比较喜欢，然后再讲到艾比男孩子比较喜欢的，
比较有力量、
嗯、好了，当然我们不要忘记罗杰杜比，罗杰杜比男女都有，想买钻买钻，想买陀飞轮买陀飞轮，什么都有。
对，而且罗杰杜比又推出了，罗杰杜比一向是以独一无二的姿态出现在高端制表界，然后那今年呢他是在高端制表界，你们
才是最高冷的，
是唯一推出了现在世界上第一款 女性陀飞轮
哦，
而且是唯一的第一家在直接在机芯上镶嵌珠宝的手表品牌，
这很牛，这很牛，
非常牛，
这个很牛，嗯，
印象非常深刻，
是吧？
对，
哎，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做完之后，我可以把它发到立丰啊，还是什么各大公司，然后去要那个广告费了啊，广告费，广告费，
涨工资，涨工资，
给我发过来，发过来，
不遗余力的做广告，
真的是不得了了，哎，疯掉了。好的，那希望就是在讲到职业前景的这一方面，因为我已经预见到了，就是这期节目发了之后肯定会有就是很多观众啊听众啊就是来问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大家其实很简单，就是你首先你要接受这个观点，接受这个行业，
对，
其次你要去为他这个行业进入之后，你要哪个部门，因为这个行业很大，你要去做什么，你是要去做制表师还是去做销售，这肯定不一样的，那你的学历背景要求知识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大家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在长沙，
我在青岛，
我在西安，
我在成都，
我在上海，
我在香港，
我在华盛顿，
我在
台北，
我在北京，
我在宜宾，
我在纽约，
我在东京，
我在厦门，
我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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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在
巴黎 FM 网络电
台，
巴黎 FM
网络电台，
巴黎 FM 网络电台，与您并肩作战的温暖声音。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或者是手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依旧是巴黎 FM 网络电台与您并肩作战的温暖声音，我是主播 Alex， 在我身边的依旧是星星。星星，你睡着了吗？
啊，没有没有。嗨，大家好，我还在。
好，你休息一下，我来讲一下我们巴黎 FM 其他的事情。依旧是那句话，巴黎 FM 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在各个那个收听平台上面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当然有微信啦，然后还有在荔枝 FM 上面也可以找到我们。当然，现在我在传。就是在喜马拉雅上面也可以找到我们巴黎 FM 的节目了，大家就是各种喜马拉雅的那种收听的习惯于在那个上面收听平台的听众朋友可以在那个上面也找到，然后呢我们的各种跟我们联系的方法呢当然依旧是 QQ 群29228161015，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如果有记错的话大家指出来，然后微博跟我们互动很多，然后前段时间我们都有把那个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那个活动的明信片都寄出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呢？收到了的话，明信片的听众朋友请就是说不遗余力的，然后不给吝啬的拍张照给我们，不管是怎样的，然后在微博上发出来圈一下那个巴黎FM呗，然后让我们也知道，这样我们也放心了。当然可能正值过年，不知道就是大家能不能在新春之前收到这些卡片呢？不过往往就是走这个国际的那个邮政的那个明信片比较容易慢一点，就是可能大家给一两个月时间吧。去年我们做的时候，好像有观众就是半年才走到的，所以大家全凭人品咯，靠运气啊。当然还有在豆瓣上面也可以找到我们，差不多了吧，我都讲了。如果你们可以有 Facebook 的话，在 Facebook 上面也能找到巴黎 FM。好啦，各个平台都能够跟我们的主播们就是接洽起来，所以大家就不遗余力的给我们支持吧。啊，好啦，星星估计已经休息好了，我们可以继续聊一个这个奢侈品界不为人知的这个故事了。巴黎 FM 会客室继续。好
睡醒了，睡醒了，回来了。
好的，好的。好，那之前我们职业背景也谈过了一番，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要谈的？最近有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一个奢侈品界发生的一件事情。
对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呢，瑞士央行取消了欧元和瑞郎的固定汇率。然后那、
因为以前瑞士法郎是跟着欧元的汇率走动的，
对，是固定汇率，不得低于1.2。对，不得低于1.2，
就是上下浮动不超过1.2，
不超过1.2。那自从瑞士央行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呢，瑞郎应声大涨，因为最近欧元的走势比较颓废，应声大涨，涨了大概有41%，很多很多，
甚至很恐怖的，
甚至一度现在欧元瑞郎比欧元值钱，
对，因为以前都是少嘛。
对啊，
现在是对的更多一点。
哎呀，说起这个来，欧元低的真是难以想象。
对，大家该买什么买什么吧，快点买，快点买。
对呀，对呀，我们现在旅行都不出欧元区了。
真的是不行，因为划不来。
对呀，就在欧元区旅行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我上一期节目跟 SL 跟表弟做的时候，那时候欧元还在8，今天跟星星做的时候，欧元就在7了。
对的。
怎么办？
现在欧元已经变成了美元了，所以希望大家及时行乐，多多购买奢侈品。
快点过来找我们买吗？快点飞过来，
可以找 Alex 买。
好吧，好吧，这个就不在节目里面说了。那个叫什么？所以我们想就这个问题探讨一下，就是说它的影响。
它的影响对于奢侈品界，尤其是腕表行业来说呢，有很大的影响。那就是说，本来呢，很多瑞士的腕表销售一直是非常形势非常好。那现在随着欧元的大跌和瑞郎的暴涨呢，那这个现在形势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就是说，现在同样的一块表，那以前呢，他们各个市场的定价是为了保证每一个市场的平衡，其实是有一定的制衡的作用。就比方说，可能你买同样一块表，在欧洲市场欧元区买，跟在瑞士买，扣完税之后大致是平衡的，然后就算有价格差也不是很大。那现在欧元降了这么多，瑞郎涨了这么高，无形之间那块表本来的 就大大幅涨价了，等于它也随之涨了40%多。
嗯，大家可以有算数比较好吗？可以想得通吗？
对，就是可能本啊，可能也没有40%多那么夸张了，但是20-30%是有的。
这个基于是基于中国客户了啊。
对，
因为你如果你是欧元客户的话，或者是说那个瑞郎客户的话，其实就不是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当然了，
非这两块的那个
客户，对对
对，
是比方说美国客人呢，那也会有变化。
对的，
那我们既然做节目，我们的听众是中国的听众，所以当然你就是
特别对中国的客户其实影响非常大，
影响非常大。因为以前有的时候呢，客人会觉得那瑞士嘛，它就是生产表的故乡，所以那我去瑞士旅行的时候顺便买一块表，让我心理上觉得好像是我买的最正宗，然后买到了一块最好的最合心意的表。那现在呢，如果您再去瑞士旅行，那您买的表同样的一块表呢，可能就会价钱上面要贵20%-30%，就是因为汇率的原因。
所以以前我记得就是去年在跟星系工作的时候，我们总是被客户烦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讲出来，你去买吧，反正贵。
对的对的，但是其实瑞士那边也相应的做出了一个没有公布的一个调整，就是说呢，他们
终于要讲不为人知的事儿了。
对，因为他没有对外公布，广而告之。但是其实呢，在顾客买表的时候呢，他们会说，现在因为汇率的原因，所以我们暂时做了一个汇率的调整。一块30万的表呢，我们现在其实售价是26万。比如这样的，然后那其实呢，在你再换算回来跟在法国购买也是差不多。
就是关键大件的话他们还是会做调整，
他一定会做调整的。
因
为这样，
这一段时间可能是非常时期吧。
对，是一段非常非常错乱的敏感的时期。
所以大家能买到就不错了。
对，但是这是一个不没有公布的，然后不是是一个非常隐形的软性的应对变化的一个措施。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会继续下去的一个方案吧。所以为了应对这样的变化呢，然后各大品牌，因为基本上所有大部分的高级腕表的品牌，高中低档的品牌都是瑞士嘛，
对，
都在瑞士，所以那瑞士的公司呢，就所有腕表的品牌都会相应的出台了一定的措施，就是涨价。
对，
就在欧元区涨价，
只有这一个才能够推出来。
对，就是在欧元区涨价。那涨到呢这块表在不同的市场的最终的价格差不多。
但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他们之所以观望这么久，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考虑的。因为你说汇率，像欧元它5个月以前是8，现在5个月之后就是7了。其实它这个浮动，其实在短时间内这么浮动这么大，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的，
他们高层之所以我觉得说也在观望说涨价，也是怕说那我现在提价之后5个月之后欧元升回去了怎么办。我觉得这也是不无可能的，对吧？
但是短期之内欧元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上升。
介于欧洲的这个经济的这么颓，
欧洲的经济很低迷，然后那欧盟的央行呢又出台了什么600亿
对
债券呢，
没办法，没能力
的政策。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元可能一直会保持目前向美元靠拢的一个低迷的状态。
所以
那我们现在变成财经节目了吗？
也不错啊，我觉得后半段讲讲这个东西挺严肃的，挺好的呀。
好吧，
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嘛。
好吧，
挺感兴趣的。所以怎么说，现在我们今天录节目是2月1号星期天，所以商场没有开门，很有可能就是说2月2号明天你去某一些品牌
都会涨价了，
都涨价了，价格都调整了。
对，因为每一个品牌它涨价的具体的那个日期点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二月初、2月1号、2月2号，那有可能是2月中旬、2月下旬或者3月初，但是都一定会在2015年的第一季度完成涨价这个市场应对的方案。
没办法，因为这个他们既然不能控制汇率，那就只好控制价格了。
对，对呀、而且万一以后欧元慢慢涨上来了，那你涨上去的这些价格一定不会再降价，所以奢侈品只会越来越贵，
真的是越来越贵，要不然或者他就不做了。
对，是，
这是一个怎么说，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嘛，就是绝对不可能有降价的这个趋势。
对，因为毕竟是奢侈品，绝对不可能那个降价大甩卖，所以它的价格永远只会越来越贵，而不是说某一天它会变便宜。
所以出门要趁早，买奢也要趁早。
对， 我们是在鼓励大家消费吗？
嗯，中国客户不需要咱们鼓励，他们就自己
一定会消费的嘛。
对，他们消费能力太强了。
好的，
祖国非常强大，
是，
所以
托祖国的福，
真的是靠他们。我不是欧洲这些大集团多少就是中国客户养大的，没办法，没中国客人他们怎么活？
活不下去，
真的是没办法。
是的，
祖国母亲，谢谢你，
希望你越来越强大。
是的。OK， 今天呢非常真的是非常荣幸请到星星来巴黎 FM 会客室录第二期那个奢侈品界不为人知的故事，真的非常荣幸。反正这个邀约我也是要了他好久了，就是真的是没办法。
没有没有，主要是双方的时间差
打不上，
时间差，对，
而且赶到年关呢、啊、这些东西。而且星星刚刚不是说了吗，他只有去了那个瑞士日内瓦钟表展才能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好的东西。
没有没有，我也非常开心并且非常荣幸能够收到 Alex 的邀请，通过巴黎 FM 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关于奢侈品行业的一些小小的认识和感悟。
嗯，
并且希望
讲得这么官方
啊，有吗？我是希望说，那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其他的一些主题上面跟大家分享。
星星已经跟我开始邀约了，
他预约了，
他不想讲，他说他不想讲奢侈品了，他想讲别的，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
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家会感兴趣的主题喽？
嗯，应该会有的。我觉得我们邀的那个节目应该挺好的。
对，要选大家感兴趣的主题。
嗯，我们先透露一下吧，就是你不是想说讲那个小说吗？就是、那些年曾经影响到你的书本。
对、
嗯，
影响到我的小说。
小说，对，不是应该，我想大家应该会感兴趣吧？我其实一直也蛮想做关于有读书，不过现在曹德北好像在做读书节目，
是吗？
对，我们就做读书探讨节目。
或者说，因为这是巴黎 FM， 毕竟是一个在巴黎的一档节目，可能如果我们讲关于巴黎生活的方方面面，嗯，会大家更感兴趣一些。或者我们以后就干脆做一期关于巴黎美食的节目啊，跟大家介绍。
我们有了，
真的吗？
我们一直就有啊。
就关于、跟大家分享啊、关于巴黎米其林餐厅的感悟。
哎呦，这个得靠他接大客户了。米其林我可是吃不起，哎呦不行了。
哦，没有没有了。
嗯，也可以，反正就是隔节目的这种主题都是可以各种选择吧，
可以不停的挖掘和
非常多样
发现。
我非常非常感谢星星今天来，而且他这么
非常荣幸，
这么大的热情，就是做这么好的功课，真是大家要看到他就是在写，我把他留下来这个本子。
哦，没有没有了，
他做很多功课，真的非常感谢他。然后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这种感悟啊，什么东西啊，都可以通过巴黎 FM， 我之前有讲的那些联系方法，比如微信、微博，然后邮箱，开始我们讲邮箱，邮箱什么大家记得吗 ？FM Paris Radio @gmail.com， 我们是 Gmail， 然后写给我们邮件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不想写邮件，就微信吧。不是，说错，微博私信给我们一定看得到。现在我们主播都是时时刻刻在盯着微博，当然还有 QQ 群啊， QQ 群不要忘记了。然后现在进入二月份，我们今天录节目的时间是2月1号，然后二月份要进入中国的新年。
对，
对， 不对，
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欢乐，
谢谢星星，
万事如意。
希望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会在就是新年之前推出去吧，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哦，好的好的。
嗯，谢谢。然后
没有，非常荣幸。
我们就不要在这里假客气了，好不好？
好的，
你快点预约我，看你什么时候去。不过星星他说他档期很满的，3月、4月、5月他都要出去旅游，真是不得了了，这个女人。
哎呦，没有了，那个天气好了吗？要出去走一走。
对，慢慢开始往春天走了。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啊！
我们可以开始讲在啊，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人，热爱旅
行
的人，可以讲讲旅行吗？这样的话大家都会很开心。
对对，我们就是那把下次的节目定好了，第一个是旅行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跟小说读书界那些
不为人
知的
故事，
可能不为人知的故事，
米其林餐厅那些不为人
知
的
故
事。
这个名字我一定要定了，就这么决定了。好开心。
好呀好呀，
好吧，
就这样一言为定。
是的是的。 好啦，那我们实在是在拖时间，大家你们知道吗？感觉到了吗？
对啊，
没办法，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巴黎 FM。
谢谢谢谢。然后大家如果就想看星星本人的话呢，那就要请到巴黎来买那个奢侈品、
罗杰杜比，请联系我。
可以跟大家，可以跟星星畅聊，星星可真的是见多识广，然后各种东西都可以聊得到。
你这是在征婚广告吗？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也没关系，我可以就是用我们的
收点中介费
吗？
我觉得我们就是在瞎扯。
挺好的呀，听众说特别喜欢，你知道吧，特别感兴趣我们讲的。我觉得我们今天从最开始的奢侈品，然后从奢侈品意义，然后谈到了它的那种集团分布，然后谈到了那个职业规划，然后谈到了就是时事财经内容，我觉得我们的节目特别的饱满，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饱满，
是吧？我也觉得。好了，
而且深刻。
好了，真的不跟大家啰嗦了，我们节目也是慢慢的接近了尾声。那么就是我星星我就不多感谢了哈，然后各种收听平台大家也都是非常耳熟能详，不需要 Alex 在这里就是再重复一遍。那就是希望巴黎 FM 发展的越来越好，然后就是巴黎 FM 会客室这个节目也能继续走下去。希望就是因为我刚做 talk show 这个节目不是很久，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各种意见啊，或者是除了刚刚星星讲提出来的那些主题大家想知道的，可以就是不遗余力的给我私信，或者是告诉我，通过各种方法，然后大家一起集思广益，然后找出更好的这种做节目的主题呀、然后形式啊，然后 OK 就是这么多。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我觉得大家已经很烦了，很晚了吗？
对啊，很晚了，所以跟大家正式跟大家告别一下，那希望。之后还会有机会，
不久的将来马上再见。
对，再分享其他的认识和感悟吧。
那不就这样吧，那就是三月份的时候我邀你做一期读书节目，然后你出去旅个游，然后到五月份你旅游完了之后，你到时候再来做那个
欧洲旅行见闻录吗？
全世界，星星可是全世界80个国家都去过的。
你这个好夸张。
差不多吧，你有没有数过？你去过？
没数过，不知道。
好了，没有80个也有30个，我觉得。好了，不管了，就是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谢谢大家的那个关注，然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就好。